弟兄姐妹朋友新年好，因为还没有过十五哈，还是新年。我们这个教会的圣经导读已经进入第二周，应该很多人都参加了哈，看看发出了六七百本这个书。我们以赛亚团契昨天非常的热闹，有五十多个弟兄姐妹来参加，天气很冷，但是他们在这边学了两课，大家的情绪非常的高涨。因为圣经上说叫人活着的是灵，是生命。圣经上说人饥渴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所以当教会一同来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改变，我们的教会经过这六周我相信也会不再一样。那我们今天来到这边的时候，是要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前面我们读圣经应该有一个前提，应该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掌握的，才能够读好圣经。否则的话，读圣经呢也是没有多少益处。所以我们今天一同从上帝的话语，我们来思考这个前提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要打开你的话语。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求主神圣的灵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在圣经中深藏的奥秘。下面的时间，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工作，使讲的听的一同被圣灵所感。求主你让我们得着你，你也得着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同心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呢有一点出入哈，大家看你的陈述单。我们刚刚第一段的经文应该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而不是三十六节，所以刚刚有一点的出入。那么这一段经文印在你的陈述单上，是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疑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一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耶稣说的呢？我们回顾一下，耶稣在地上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个神迹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好，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又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还剩下。他行完这个神迹以后，很多人就想逼他做王，所以耶稣就退去祷告。哎，第二天这帮人都回来了，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哎，想再要得饼，看耶稣是不是行个神迹再掉点饼下来，或许从天上掉马拿下来。所以呢，耶稣就说你们来不是因为要看神迹，是要得饼。所以耶稣呢就启发他们，他说我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呢必然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他又进一步启示这些人，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哇，这犹太人一听就傻眼了，这个人怎么可能怎么样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你们圣经导读学了的哈，要把自己放进情景当中，你在那边你怎么想？犹太人就想不通啊，这个他的肉怎么给我们吃呢？是我们割下来吃，还是怎么吃呢？是烤了吃，还是煮了吃呢？这个肉会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这是人肉怎么能吃呢？哎，你不要笑啊，他们当时想到的就是这个，他们就是想到肉身的这个怎么吃。所以那些门徒就说，哎呀，这些话甚难呢，谁能听呢？你说耶稣这个时候怎么想？耶稣会在想，哎呦，你们这些人怎么还不开窍啊？难道我从天上掉下来就是给你们饼吃的吗？我来这边干什么的呀？我是来给你们一个更好更美的东西，就是永生。 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灵里面的需要。他在他的意思，他就讲这句话，他说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他意思是讲，你不要只想到这个物质层面的吃了，就算你今天把我的肉拿去吃了又怎么样，你到最后还是在，你这个人还得死的，尘土归尘土，还得走的。可是叫人永远活着的是灵。所以耶稣要来纠正他们的思想。弟兄姐妹朋友，你今天来到教会干什么？你今天来到教会有几个人是因为吃不饱来到这边求神的呀？你必定是心里有一个超过物质层面的东西，一个需要，你很想要在这边得到，而这个只有上帝可以给你，所以你来到教会，不论今天外面有多冷，到时候有多热，有多忙，你都会来，因为你里面的那个渴求。因为圣经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所以因为人里面有永生的渴望，想要永远的活着。人跟动物不同，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你才会来到这边。我们看圣经上面，圣经说是神漠视的，那么漠视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看，它是吹气，就是神吹气，神是个灵，所以他吹的气就是灵，灵里面孕育着生命。那你查考圣经哈，你看一看吹气，神吹气记载了在什么地方。神向人吹气记载了两次，第一次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那边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神赐人生命的灵，生命的气息，这个是第一次吹气。第二次神吹气是什么时候？是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他对他的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哇，这个不得了，耶稣复活以后他吹进来的气是圣灵在你里面，这个是你永恒的。所以两处的地方讲到神吹气。好，那这个地方讲到圣经是神吹气而成的，就是神的灵感动先知们，用人看得懂的、人看得懂的、读得懂的文字向人启示上帝的奥秘。所以圣经上面里面的每句话每一句都有灵。你说我哪里看得到有灵呢？你说这个都是字啊，我哪里看得到有灵？好，这个就是奥秘了，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了。一个医生，一个外科医生把人解剖开来，他在哪里说这个是灵，这个是生命，找得到吗？找得到吗？找不到，对吧？那他怎么判断有生命？他只能看到一些器官在活动，证明你有生命。因为生命是上帝给的，是灵，你肉眼看不见，肉眼看不见。所以人灵看不见，那怎么办呢？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怎么读啊？所以耶稣他在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成圣，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说，他说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好，这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读经怎么读。因为圣经完全是一本属灵的书，它是将属灵的事情讲与属灵的人听。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将属灵的事情讲给属灵的人听。那么什么是属灵的人？圣经上把人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属血气的，第二类属肉体的，第三类属灵的。圣经上把人归的三类，属血气的就是没有成圣灵成身的，属肉体的 就是你有可能有被圣灵重生了，但是太注重外面的吃喝，太注重肉身的需要，好，你的圣灵不能管理你，不能完全的来管理你，这个叫属肉体的。所以保罗他在圣经里面他把这个属肉体的呢比喻讲什么是属肉体的，就是那些是在基督里做婴孩的，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的，这个是属肉体的。属灵的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的，这个叫属灵的。所以要属灵的人才能看得懂属灵的话。所以圣经里面都是奥秘，如果你没有神的灵启示你心里， 你心里的灵没有活，我告诉你，你读的都是字句，你看不到圣经里面的启示，你也看不到圣经里面的灵意，你读的都是字句啊，这样读经你得不到启示的，因为你里面的生命真的没有那个灵，没有活出来，没有活起来。圣经上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所以神的心思呢都藏在这本书里面，他要等待我们有一个谦卑驯服的心灵，一个诚实的心灵，去领受去挖掘圣经里面的奥秘和宝藏。哇，圣经里面这个书里面太丰富了，每一句都是特别的丰富。我举例说明哈，举一个例你比较记得牢固一点。你看创世纪第五章是讲什么，如果有圣经呢你可以看创世纪第五章是讲什么，没有圣经呢你也很快我就可以告诉你。创世纪第五章是在人堕落以后写了，创世纪第五章是一个家谱，就是记了时代人，谁生谁，亚当生谁，然后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然后最后死了。里面记了十个人，你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家谱很麻烦，你看了不知道解决什么，大部分人看家谱就不看了就丢了。可是这个家谱被犹太人称为救恩的家谱，你看他为什么成为救恩的家谱，他这边记了十个人时代，每一代的结局中间都是没什么新颖的，都是这个人生了谁，活了多少年，到高的活到960多年，好，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然后死了，然后另外一个又生了一个儿子，又活了多少年，死了。你读这个你说有什么意思啊？没点意思，读来读去没意思。哎，你仔细的把你情景放进去，你记下来，这一些都在这边走，走到几年多少年死了，然后到21节那一章，21节突然出了一个人叫以若。圣经上讲以若到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好，生了马塔沙拉以后他怎么写的，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四个字跟别人不一样，与神同行。然后呢说他与神同行以后怎么样，结局呢，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他被接到天堂荣耀里去了，他不见死，神把他接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你看到什么，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是精炼的，神的话不浪费的。他为什么要在这边记这个家谱，这个家谱到底意味着什么。好，你现在看到了哈，看到两个 picture 了，两个图画，一边这边的人走都生儿育女，没有什么，人以为正，有一条路最终走到死亡里面，这就是人类的结局，人所有都这样。哎，中间突然里面有一个人出来了，跑到这边与神同行，最后他走到哪里去了，被神接走了，不见死，到天堂去了。哎呀，这个你一看就知道，神把一个图案摆在你的面前。你知不知道在旧约里面，耶和华让先知，历史历代的先知大声的呼唤摩西说，耶和华说，我现在把生死两条路摆在你的面前，你要做去选择。旧约圣经，整本旧约圣经，神一直就是有两条路摆在那边，你选生还是现实。一般的人，人类的写照就是什么，出生入死，生出来走到最后死亡了， 可是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若是你与神同行，你就可以不一样，你就可以出时入圣，两条路。那么我们怎么跟神同行啊？神是个灵，我怎么跟他同行？你看到奇妙的一点，你再看一节经文，同样是5章24节，可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5章24节怎么说的？我念给你听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看到没有？非常的奇妙。圣经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讲到人怎么可以出死入生，怎么可以超越死亡。创世纪5章24节说，以若与神同行，神就把他取走了，很奇妙。好，另外还给你讲这段经文的一个奇妙的启示。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启示，就是这些人的名字到底放在这边有什么意义。犹太人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你说天使应许这个玛利亚生圣婴的时候，他说你要给这个婴孩取名叫耶稣，他没有说你给他取名叫彼得叫约翰。为什么叫耶稣？为什么叫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他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好，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家里面取名字哈，你的名字肯定都有一点的意义的。我上次看那个在那个号角上看那个有一本书，里面讲很多很多那些，他有很多姐妹，让他们取的名字叫什么？盼地、望地、招地、来地、爱地，什么意思啊？盼望招来弟弟，对吧？就是因为他家里没有男孩子，所以你一念这个名字，他就家里就知道他在盼望生他妈妈生一个弟弟，盼望他来把弟弟招过来，盼望招来弟弟，所以叫招弟的、盼弟的、望弟的，真的有啊，人很多人起这种名字，所以你把它连起来就有意思了。所以这一个家谱，为什么犹太人一看就说是救恩的家谱？把他们的名字的意思连起来，我念给你听，是什么？人因犯罪，就立于必死的地位，然而还可以得救，因为那发光荣耀赞美神的，要从天降下奉献自己，把人从死里救出来，因着他的死，就赐给人丰盛平安和安息。奇妙吗？非常非常的奇妙，神的奥秘啊，神的启示啊，深深的藏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犹太人一看，哦，他们就知道，虽然他们的祖先犯罪，可是他们上帝给了他们盼望的应许，就是应许将来的救恩，弥赛亚要来，所以圣经才会出来。如果没有盼望，没有将来，写圣经干什么？人就是要有将来，有盼望吗？所以这一本圣经，上帝就是要告诉人，虽然人失败了，但是他提供的另外一条路，一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第二处的经文，我们刚刚看到的约翰福音5章39到40，那边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真有生命，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犹太人相信旧约，非常相信的，他们查考圣经，可是他们不肯相信耶稣基督救主已经来到，不肯相信这样一位卑微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这样一个死在十字架上救不了自己的人是他们的弥赛亚，不相信，不相信。耶稣不是狂妄说我自己是神，他是让人看圣经，你查考圣经，这个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看一本书，你看一本书，首先一定要知道这本书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它的真心人物是什么，它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所以圣经，你读圣经之前，你必定要搞清楚，圣经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整本真心的真心思想就是耶稣基督，整本真心的真心人物就是基督。你必须有这一个。如果你不来到上帝的面前，不信他的所讲的耶稣基督，你不接受他的救恩，你读圣经读来读去，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赐人生命的是基督，圣经让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你灵里面跟他相通，圣经的话语就带着力量改变你。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我昨天想到一个例证，就好比一个人或者我去买了一个药，我有病我要吃这个药，我拿回来呢就把那药的说明书看了又看，看完了，看完以后我就不吃，然后放在那边，人家问你这个药怎么样，你说很好啊，那个里面那个书怎么写的你全部都知道，然后人家问你那效果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吃。那么你不吃这个药只有两种原因，两种基本的原因。第一，你不承认你自己需要这个药，对吧？你没有病你不要吃。第二，你不相信这个药能治你的病，是啊，这两种基本原因，你可以不吃这个药。可是呢，我就要想呢，你既然没有病，你干嘛把这药买回来？你买这个药回来干什么？所以你来到教会，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这个地方就是把你带到耶稣面前去的，教会就是宣扬耶稣基督救恩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地方。他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不能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教会存在有什么意思？如果你不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的生命不改变，你在这边待着又有什么意思？浪费时间。所以你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认识了耶稣基督，上帝的话语才能够在你里面活起来。神向你吹气，圣灵在你里面，你的灵就活了。你一活了，圣经的话语就活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住在你里面的是什么？不再是你自己啊，乃是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这个是保罗讲的话，保罗他的见证也见证了这一件事情。保罗他是希伯来人啊，他从小就精读圣经律法书，他也去遵守，他也去热心侍奉，可是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就去迫害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他要押那些基督徒到监狱里的去的时候，在路上被神的灵得着，神的灵抓到他，一抽大棍打到他，他眼睛都瞎了。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碰到主了，他就问你是谁，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你迫害的基督。哎，他脑袋就糊了，基督跟神跟主怎么是一回事呢？他因为他原来想的神想的主跟耶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根本没接上关系，现在接上了，一接上以后他整个人就变了，他整个人他说他把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他就不断地舍弃世界上的事，所有的事情，他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弟兄姐妹，读经，耶稣基督是开这本圣经的钥匙，一切的奥秘。若是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你读经真是无益，你坐在这边也是没有益处，你总有一天要来到神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你今天有没有信呢？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呢？你在灵里面是否认识他呢？若是我们没信主，读这本书真的是很难的。你不但是读不懂，你还读出很多问题出来，读出很多你认为矛盾的地方，解不清楚的地方，枯燥无味的地方。可是你若是认识耶稣基督，你若是有神圣的灵，你若真的读懂了，我告诉你，这本书它参天地造物之奥秘，万宇宙的万事万物都在这个启示里面，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可不得了。在我们 读经的这个当中，这个Rick Warren 呢，他也写了七个让我们看的七个点，就是说当你读经的时候，圣经怎么能够改变，如何改变你的生命呢？我们刚刚看到前面的，它怎么能够改变呢？因为神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的本体，所以他能改变你的生命。那你说怎么改变呢？我如何改变的？我想弟兄姐妹是基督徒的都能够见证，这边讲了七个点，你们可以看一下。首先是神的道成圣我们，和神的道成圣我们。若是你没有圣经的启示，你不知道上帝是谁啊，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若但是你如果有圣经，圣经告诉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上告诉你耶稣基督是怎样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第三天复活。当你凭着信心，我们若是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圣经的启示，接受圣经的启示，我们的灵就被圣灵重生了，你就不是称血气生的了，不是称人意生的了，你是称圣灵生的了。所以这个叫做重生。当你重生以后，你接受了这个救恩，这个叫做生命之道啊。这个道，神的这个道，它这边比喻成种子，不能坏的种子，它是有生命的。你虽然看一粒种子没什么，可是放在你的心里面，慢慢的，如果你的土壤是好的，你愿意接受的，你怀着谦卑的心接受这个种子的，这个种子就在里面开始变成活泼的，在你里面使你的生命产生改变。所以虽然耶稣可能向你吹气，圣灵吹进你，你没感觉，可是那个道的种子在里面发芽开花，你看见你自己变了，哎，真的我真的变了，我真的里面的灵活了，我的爱多了，我的灵敏多了，我的罪疚感没了，你才知道哇，这真的是活的。所以你就叫成圣了，这个是神的道成圣我们。好，那成圣以后，神的道成圣我们，第一个大好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因做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一生的罪都被赦免了，神的道洗净我的罪疚。有一个精神病院的一个医生说，院长说，他说若是告诉这些病人你的罪都被赦免了，他说80%-90%的都可以第二天回家了。因为许多的病都是我们里面很多的罪疚，我们的难过，我们不赦免别人，也怕别人不赦免我们，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就是代表你代表我，把我们的过去钉了，把我们的罪抛于大海了。有一个年轻人他信主了，很开心，看到什么他都说哈利路亚，感谢神。有一天呢，他家里面就给他一本地图给他看，他又在那边哈利路亚感谢神，他们家里就说你怎么回事，又哈利路亚了。他说你看这个太平洋大西洋这么深啊，那圣经上说神把我们的罪丢入大海，这么深啊，没有人找得到了。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神说赦免了就赦免了，你不要再拿回来，也不要让人家把它拿回来。神还可以保守你越来越少的犯罪，到最后你能够可以不犯罪，这个是神的道的力量。好，那么下一个是神的道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怎么增加呢？因为神的道处处都带着能力啊，他不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事情你要做，他会有能力给你。我讲我自己的见证哈，大家都知道去年我生病，我大概四五年左右我就要病一次，也不是什么很要命的病，但是病的 很辛苦，就是头会晕，头会痛，所以起也起不来，什么事也做不了。啊，那我去年病了，就请了三个月病假。后来到了十二月，我的病假只差一两个星期了。那我呢，很开心的来到教会。那一个星期天，我记得是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来到教会，因为很久没来崇拜，很想念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可是我来了以后，哇，看到你们人，我在我面前都是这样晃的，我就看不清楚的，也不自己脑袋晕，就不晕，然后不站不稳，很难受。啊，我回去以后，我记得是星期一回去以后，我特别的难过。我星期一那天开车开出去也开不了，哎呀，我很难过很难过。我就那一天，我记得在那个晚边啊，我就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就大哭，在那边放声痛哭，哭了很久。我先生就终于听见了，他就跑进去。他说你不要哭了，要有信心啊。我说我怎么有信心啊，我只有两星期了，我还是晕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我到底要怎么办呢？还要继续请病假吗？所以我就很难过。他就说，哎呀，我举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你过来吃吧，过来吃吧，起来吃吧，换一套衣服起来吃东西。我就很气，我说我都烦得要命，你还叫我吃东西，起来吃。我说不敢，先来祷告。那我们就坐在那边祷告，就跟神祷告。我说神，你一定要对我讲话，一定要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好，我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心里就平静一点了。那呢，我先生还在那边催我起来吃吧，起来吃。我就躺在那心平静一点了，哎，这句经文来了，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句经文在哪里啊？哎，讲了几次，我就说，哎，这个是神给我的话呢，还是我就突然因为他的讲的这句话我就想起这句话来呢？我就没有很在意，我只是说，哦，那就起来吃吧，整个吃东西嘛。所以我就真的起去吃了很多东西啊，晚上后来去睡觉。睡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就想，今天头晕不看圣经了，但一想还是看吧，就把圣经，正好那么巧，我就是那一段时间在看列王纪上，但是没有看到十九章。不过我把圣经一翻开呢，就看到以利亚三个字，哎呀，我就紧缩过来，我说以利亚，再一卷头一看，这一句话列王纪上十九章第七节就正对着我的眼睛，是我画了蓝笔画下的。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哇，你知道我那时候我整个人就跳起来了，我一下就醒过来，我说这个是神给我的应许。我马上拿着圣经跑到客厅，跟我女儿跟我先生说，神跟我讲话了，神跟我讲话了，他要我起来吃，我当走的路甚远。哇，我整个那个人就醒过来了。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为什么知道啊？巧合吧？ No， 不是巧合，我的灵里面知道这个是神给我的应许。那么神给的应许，他一定应验，他句句都带着能力。他说要你起来你就能起来，不是靠着你，我们的同工都可以见证的。我那几个星期，一月份那几个星期，我都是歪歪斜斜的。我上班的时候一天，那天不行我就早点回去了，或者一边那个头晕一边开着车，但是我就抓住这一句话，我说神，是你说的，你说的，我要起来。所以我拼命吃东西，我的药都停了，我那个不是那个中药我也不吃了，我相信我的那一段的休息吃东西中药这些都对我有帮助。但是整有一个时间我要 stop， 我要停了，我要仰望你。我说现在你说了好了，我好好吃饭，你一定要叫我起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到今天我的头完全不晕了，我已经恢复的比我自从生病的时候还好。上帝的话带着能力，你怎么样信心增加呀？弟兄姐妹，是我们努力，我们要信心，我们要相信你吗？不是，我们信心怎么增加呀？就是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行其事，他带领你，他带领你一关一关的过去，他看见他的作为，你的能力，你的信心就增加了。你看见神，你的信心就增加了。哇，他真是可信的。所以神的话，那个时候那句话就活了在我里面，不再是说他对这个以利先知以利亚说的，就是上帝对我说的，他就是借着那句话对我说的，对我的应许。所以你的信心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会一步一步的来增加。 好，那么下一个就是神的道是促进我的成长。神的道促进我的成长，因为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他要我们越来越活得像神，越来越像他，要我们的生命改变。所以神的话每天教导我们，让我们归正，让我们走到，我们如果走偏了，神的话一来把我们纠正就过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像他。所以这个是圣经它的目的。然后圣经启发我的思想，这边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大卫说他比一般的人都会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默想神的话。我们过去的这一周教我们的读经方法就是默想，你要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慢慢的读圣经，慢慢的读，慢慢的体会，慢慢的把你自己的带进去，把你的生命的状况带进去，把你自己的处境带进去，你慢慢的读，慢慢的思想，慢慢的思想，哇，神的话就让你特别的有智慧，有亮光，超过其他的人。世上的人只有世上的智慧，可是你若有神的智慧，那是真智慧。所以神的话可以启发我们的思想，赐给我们智慧。那还有神的道管理我们的情绪，这是第六了啊。喜乐的秘诀啊，就是认识上帝。圣经上说要我们以神的救恩为喜乐，我们不是说我的配偶改变好了，对我好一点，我就会十分喜乐啊。我的这个孩子听话一点，我就会特别喜乐。真正的喜乐，你常常读神的话，你沉浸在他的话里面，你的情绪就会受到圣灵的管理，你就会有喜乐、安慰、盼望。这个是讲到管理我的情绪。好，还有神的道发挥我的潜力。神的道发挥我的潜力，就是神可以借助他的话语加给你你力所不能做的。神要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我们发挥我们的恩赐，有的甚至不是我们的恩赐。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会在这边讲道，讲话也不是我的恩赐。可能我有一天在那边唱歌，唱歌也不是我的恩赐。我回去，甚至回去的时候，小时候我们家我姐姐哥哥他们都有音乐细胞，有的会玩乐器。我姐姐很会唱歌，差点进了那个专门进文艺圈，差点很会唱歌。我从小就会喜欢看书，所以我就不会唱，也不会跳，也不会就是玩乐器。但是我信主回去以后，我带了一本诗歌本，天天在那边跟他们唱圣歌。他们就唱卡拉 OK， 我就唱圣歌。他们说：“哎，我姐姐说我还不知道你会唱歌的耶。”我是认识上帝了，我30多岁才信主的，我是认识神了我才开始唱歌的。我小时候很怕唱歌。所以神他可以让我们超越我们自身的极限。你说我不能做小组长，我不能带查经，我不能带主日学，神说你要行你就行，他就会让你及格，让你合格。没有一个神造的仆人都是首先合格的，但是神一定要让他合格。所以神就会一致的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相信我不能做，但是神可以做，他说了就一定可以做。所以神的话语可以来，神的道可以来发挥我们的潜力。那你说我怎么得到这个呀？我怎么得到这一些呢？我很想改变啊，我很想有这些，那我怎么样呢？好，这就是说到我的生命如何能被改变呢？我们的生命如何能被圣经的道来改变呢？那首先我们必须学习神的道，你必须读神的话，你反反复复的要读它，你读，你要让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的灵提醒你，那句话就出来了。如果我不读那个列王记上，我不熟悉圣经，这一句话来的时候，我就当作只是当作人说的， 是我先生说的让我起来吃，对吧？可是我读了神的话，那些话都藏在我心里的时候，哇，到了时候神的灵马上把那句话点醒，你就出来了，那句话就出来了。所以你先要读神的话，然后你要接受神的话，你要接受神的话。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人的心要愿意接受神的真理，神就来光照。当你内心不肯接受的时候，告诉你神就等，等在那边，等在那边，就一直等，直到你那一天愿意放下你自己那个不愿意放弃的。刚刚我说的那个看了药的那个说明书不愿意吃药的，要不他就不承认自己有病，要不就是那个病呢可能是因为醉真之乐挺开心舍不得放。知道奥古斯丁，这个是很早的这个教父，他三十多岁之前他的生活是很糟糕的，就是他会跟一般的那些人一样去玩呢，然后在外面有了女人呢，生了一个私生子了。可是他呢圣经熟得不得了，他是雄辩家，就像我们这些是可以雄辩可以去辩护的，又是哲学家，他的圣经知识什么都很清楚。可是他的灵没有与神的灵相碰，所以他一直在那个当中，一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是厌烦了这种生活。他看到那些没有什么知识的那些人，哇，在那边虔诚的侍奉神，他说我们这边有知识这么那个的人怎么现在落在他们后面了。所以他知道有一天心里开始难过，这个时候神就借着一个小孩子在隔壁院子里面，他在那个花园里面在那边哭，痛哭难过，神就借着一个小孩子的声音，他说你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拿起圣经来读，拿起圣经来读，他就读到那个罗马书，读到罗马书那边说，不要犯厌醉酒，不要好舌邪荡，怎要披戴耶稣基督。哇，这几句话一来，他说其实这些话他熟吗？他熟，早就熟了，可是这个话没有进到他心里面去，他没有接受。而这个时候他因为心灵里面有为他的罪难过了，神的灵抓到他，他说他以前知道他好像这个罪就是身上生一个毒疮一个毒瘤，他说我宁愿让他留着，我也不愿意把他砍掉，所以他舍不得。哎，这个时候他难过，神的灵抓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他就痛哭，这一句话就像他说就像一道光照到他的心里面，他从此以后就改变了，他从此以后整个人就变了。后来写了很多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好多最初都是从他那边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要内心肯接受，你还要实现。我还跟你讲一个我很喜欢读的一个人的书，就是我跟大家讲过的，以前就是十八世纪英国的这个一个牧师叫斯布珍哈，他十七岁就做了牧师，哇，他是被誉为讲道王子，他十七岁就当了牧师，而且非常的有能力的一个牧师。他在十四岁左右，大概他的家庭呢是怎么样呢？他的祖父是牧师，他的爸爸也是很虔诚的信徒，所以这样的家庭就叫基督徒世家，对吧？所以会给这个孩子造成很好的属灵的影响，很多一般这些人看来的罪他可以避免，可以不犯。可是他的灵没有跟耶稣基督相遇，他没有真正得救，所以他很痛苦，他很痛苦，他总是觉得自己满足不了律法的需要。他每次想到自己没事的时候，就觉得摩西拿着律法书对着他，所以他觉得他很难过。有一天他就是这样带着这个难过的心，他就走到下很大的雪，他就走到一个外面的一个卫斯理教会的一个教堂，他就去到那个教堂里面，他就进去，哎，奇怪了，那一天那个教堂人也不多，因为下雪，可能比我们前面上周的雪也差不多，连牧师都没有来，因为他下雪下太大。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弟兄，他说好像是一个鞋匠还是一个混运的一个反正不起眼的一个人，瘦瘦的，就跑到讲台上去讲。 因为他没有准备，所以他也没有多少讲，他讲来讲去就是一节经文，他说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一句经文呢是以赛亚书45:22，所以他就跟那些人一直，他讲来讲去就是这一节经文，没有多的讲，他就一直跟他们说，你能凭着这单纯的经文仰望相信。好，他讲来讲看到这个司布真进去，因为司布真可能是比较新的，他可能不认识，他就因为教会比较小，他就手指着他，他说年轻人，他说你看起来很愁苦，如果你不听从这节经文，你真是要愁苦的。他说你活着愁苦，你死了也愁苦，如果你听从了这节经文，就在此刻你必得救。他说年轻人，你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只要仰望你就必得救。就是这节经文，是不是真？他说这些宝贵的经文领我到基督的十字架前。他说他就真的仰望，当然不是说就让抬头仰望，站到仰望的时候，就是他表示他相信，他愿意驯服，他愿意把自己交托，愿意把自己放手给他。他真仰望的时候，他说哇，他那整个那个圣灵充满他，他说他就大声的向那个卫士里跟妹说，我得救啦，我们赦免啦，我们赦免了。他说就在那一刻，他说我知道我已经出黑暗而进入光明，出死入生了。他说但是那个平安喜乐就充满他，充满他。他回去，他家里人就说你发生什么事，你不再一样了。就是圣经的那一句话进了他心里，他接受了，他行动了，圣经的话就大有能力改变他的人生。弟兄姐妹，今天此时此刻，你若仰望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同样不再一样。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让你得救，是神的话，是圣灵借着神的话配合你的信心，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现在就是回应的时候，现在就是神瑞拉的时候。我没有力量给你让你做什么，我只能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是上帝的灵若触到你的心灵，上帝的话语进到你的心中，今天你就要仰望，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时候。你什么时候仰望，你什么时候就得救，你什么时候就得力量，你什么时候就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有一点安静的时间，神的话，特别是耶稣基督，他讲到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要赐给你永恒的生命，他也要你来仰望。我现在要请大家安静，你思想刚刚我们讲的神的话，若是在你生命当中，你有什么事情是你真的不知道如何处理？也许是你的病痛，也许是你的工作，也许是你的个人生活，你的婚姻，整整整整的事情，你以前依靠自己人的血气的作为，人的作为看不见起色。今天你听见神的话了吗？他说你要仰望，仰望在十字架的耶稣，你要把重担交给他，你要仰望。我们当中这样的人，你今天需要在这边对神说的，你大声的说的，要仰望的，我请你在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神，感谢主，继续，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不要害羞，因为神要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来宣告的，是在神面前的。现在是神来呼召我们，你有病痛吗？你看到那些我们当中癌症病人、血癌病人，他们得医治的见证了吗？你有心灵的病痛、身体的病痛吗？我再一次的呼召你，这样的人，你今天要得着医治的，心灵要医治的，身体要医治的， 你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举起来，不要害怕，举起来，不要害怕。不是我对你做什么护照，是神，这边是神圣的讲台，这边是神的教会。你举起你的手来，不论你是什么，神知道。好，我现在要再做另外一个护照，是你从来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你来过教会了，你可能是新来的，也可能在教会有侍奉，甚至有的可能受洗了，可是你里面没有神圣的灵，没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还有许许多多东西缠绕你，你放不下。今天你就一遍解决吧，像奥古斯丁一样说，解决吧，今天就把那毒瘤给割了吧，也像司布真说，我今天就仰望吧。有这样的人吗？我们当中，请你把手举起来，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你没有要今天想要信靠耶稣的，就是要仰望耶稣基督的，还有吗？还有吗？举起来，把你的手举起来。你迟早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你今天不相信还是愁苦，你真有一天就像司布真听到的，你当仰望，你真有一天要仰望，你不仰望在这边就是白费时间，你早仰望，你早得恩典，让圣灵进入你的心中，让耶稣向你吹气，你要吗？还有没有？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好，我请你大胆的，刚刚举手的全部站起来，全部站起来。无论是你刚刚要信耶稣的，你有要向神仰望，你的疾病要得医治的，你的问题要交给神的，全部站起来，全部站立起来，全部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座位上站起来。有要信耶稣基督的，有自觉的问题要得医治的，你不要害怕，站起来，神知道，神知道。我不能做什么，我是一个卑贱的器皿，空空的器皿，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神的话有力量，神的话有能力，你是在神的面前。父牧师在吗？我请父牧师来为大家来带祷。
我们仍然站立，当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坚固我们今天在他面前所立的心志，让我们的腿不发酸，让我们能够按照我们内心已经等待已久的上帝，在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来匆匆满满的得着我们新来的嘉宾。我们求上帝你接纳他们的心，垂听他们的祷告，按照上帝的应许，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一起可以同声的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讲一句，我们站立的或者坐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也讲一句：亲爱的上帝，我来到你面前，我求你接纳我，我以前离开了你，走在罪恶的中间，我现在要接受上帝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我要相信你，求你带领我一生的脚步，离开罪恶，让我重新的有一次机会，走在光明的中间，走在喜乐的中间，走在有能力的中间。谢谢上帝你的慈爱，谢谢你的赦免，谢谢你已经赐给我的平安。我这样的诚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鼓掌，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 要以喜乐的灵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在我们国与人中间。大家请坐，我们继续敬拜神。